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祈祷。恩慈的天父，你召聚我们这个早上一同的歌颂赞美，亦都等候领受你的说话。求你差派圣灵，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特别在这个葡萄园以及这个房角石的主题里面，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劝谕，让我们把握机会亲近认识你。圣灵啊，求你都带着士师以及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与他们同在，让这个早上他们所学习的都能够存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一生不偏离你的真道，行在主道当中。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主要呢，这个早上是看第十二章，但是呢，我们是由第十一章的尾二十七节开始呢是读起的。我们上个星期呢开始了在马可福音里面一个大的段落，也都可以说呢是最后的一个部分。耶稣终于完了他在路上和门徒的一个行程。去哪里啊？去哪里啊？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哪里啊？是的，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耶稣一路带着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只是进入耶路撒冷，而是一路去到圣殿，我们熟悉的那个洁净圣殿的比喻，在我们上帝或者这么说，洁净圣殿的那个的事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起读到。在上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已经提了弟兄姊妹一个看这个大段落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要将所有的经文是摆在一起看，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因为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每一个行动是一环接一环的，之前的行动和之后的说话或者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是互相指涉，是互相关联的。上一句的说话或者上一个行动是为下一句的说话或者下一个行动去铺路。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留意或者这样的了解，或者你想想啊，我们上个礼拜听了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又是这个什么主题的时间，你就会更加明白整个段落当中耶稣想带给他的门徒跟随者以及马可这个写福音的人想读者明白的是一个什么的讯息。在今天家书里面呢，有两个很简单的主题的啫。有两个简单的主题，如果你跟着家书敬拜的一栏看着呢，我们在讲道的时间会更加容易去理解，容易的领受。耶稣是很公开地，你可以说当他骑着那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事实上任何一个犹太人看见这样的行动，就知道耶稣是公开地以救主以弥赛亚 Messiah 的身份进入他的圣城。耶稣之后亦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他就坐那棵无花果树，是吗？无花果树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耶稣对以色列人不结果子非常不满，所以他说审判的时候到了，事实上你结果的机会已经过了，所以我来到看见的时间，现在是审判，现在是判断的时间。他就坐这一棵无花果树，跟着第二天的而且确彼得说，哇，从根已经是完全的枯干。跟着耶稣带着他的义怒去，我们说洁净圣殿，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洁净圣殿，圣殿也都不可能被耶稣这样推一推拱一拱那就洁净。那些要在当中取利当中剥削的人仍然会很快的就担回那些台，开回那些铺头继续经营。耶稣在这里象征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是他推翻了整个已经被人扭曲和失去平衡的一个宪制的制度。耶稣说上帝不喜悦一个这样的形式的宪制，这样的宪制的心 事实上是从中获利，从中借故来到是赚取利益，借上帝之名行自己贪婪的实，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说差派耶稣，他来到，他要取代这个制度，他要成为那个赎罪的祭牲，他要建立一个新的万国祷告的殿。是谁？是教会，是你和我。现在这一班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经文就说终于抵不住了，要来到耶稣的前面，要质问，要挑战耶稣。11章27、2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并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如果你容易啲想象嘅，或者我俾一个咁样嘅类比俾大家。如果你系政府一个发车牌嘅嗰啲呢，嗰啲运输处嘅嗰啲嘅部门。突然之间有人喺你嘅嗰个嘅办事处门口隔离开个摊，话佢而家可以发车牌啦，唔知你有咩反应。你的反应就会是当时这班文士、祭司、长老的反应。你何来有这样的权柄啊？谁给这个权给你啊？这个是当时这班祭司长、文士、长老，事实上就是当时的公会 Sanhedrin 这个 Council， 是掌管一切民事的审讯的一班非常有权力的，又是社会受人尊重，亦是宗教上面的领袖一个的心态。我们才是被授权 去做这些敬拜的事情的人嘛，我们才是这一班上帝授权给我们去接纳、去行使这个宪制制度的人。你是哪个啊？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我就要信的了。表面上这个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冲住而来。这一班宗教领袖的质问其实是想当众羞辱耶稣，即是说你无牌经营的，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来赶你了，好像小贩那些叫管理队那些这样，那你好走鬼了。当他们这样问耶稣的时间，耶稣的态度是什么？耶稣没有直接答他，耶稣的智慧的地方是反为以另外一个问题去反问这班人。第30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施洗约翰的洗礼，你告诉我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如果答到我，那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是从哪里而来。当耶稣这样一问的时间，你就会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 就很尴尬，就摆了他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如果他们说施洗约翰是从上帝来的，他们心知肚明，耶稣亦都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不信施洗约翰所说我就是那个来的基督呢？但是如果这班人说施洗约翰的能力是只不过是人为的，是其他人对他们的拥护，对他的拥护，他又不得了。因为当他们这样讲的时间，就会激怒当时的百姓，因为百姓很相信施洗约翰是上帝差来的仆人。於是呢一班嘅公会嘅宗教领袖，呢一班耶路撒冷嘅宗教知识分子，亦都係非常有权力嘅人，一路商量交头接耳，傾完一大轮嘅时间，就答咗耶稣呢句说话。33节，我哋一齐话。於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荒谬嘅地方就係呢度，呢一班本来想羞辱耶稣嘅宗教领袖，现在说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施洗约翰的能力在哪里来。事实上当我们答不知道的时间，他们就是将自己的虚伪暴露了出来。你知道的，其实这班人怎么会不知道呢？是吗？他不是不知道。你讲穿了这班人，这班人不是不知道，这班人是吞不下耶稣，容不下耶稣这个人。 耶稣的权柄是超过这个世界那些用权势用利益去计算的人可以接受或者认同。耶稣的权柄高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宗教的领袖原本是，你想想他是侍奉上帝的，为什么连上帝的儿子在他们的面前，上帝的先锋施洗约翰，他们都可以说不认识不知道呢？当你想清楚的时间，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着眼自己的利益得失，越着眼自己的面子，越着眼自己的利益面子，就越难看见上帝的作为。当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这班人竟然说我们不认识的时间，事实上不是他们不认识，而是他们用不落施洗约翰，他们用不落主耶稣基督。当人只是着眼自己的利益得失的时间，人就越难看见上帝的作为。当人越在乎自己的利益面子的时间，就越不能够容纳主耶稣。当人越着重自己的面子，着重自己的利益，着重自己的观念的时间，就越难容纳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经验，我很相信这个是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未信主之前的经验。牧师，我以为我未信主的时间，我以为是这样。哎呀，现在我后悔为什么我信主信得这么迟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硬颈啊，那时候的心为什么那么硬啊，真是蠢到不得了，没有把握到机会。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多信主的人的经验。我之前讲过，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事是一环接一环，跟着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也就是耶稣刚才讲的这段说话的一个的引申。我们称之为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个的比喻，叫做凶恶园户的比喻， Parable of the Wicked Tenant， 凶恶园户的比喻。不要被这个比喻的名字吓亲。事实上如果你读清楚这个耶稣的比喻，你会发觉里面不是凶恶，里面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惠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本身是要呼吁听的人你去把握机会，这个是上帝要求人回转悔改一个最后的通牒。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了四样东西，我希望你一开始的时间就留意。第一，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什么期望，第一；第二，上帝对人的宽容究竟去到一个什么地步，第三，不过请你不要忘记上帝都有严厉的时间，当时间过了之后，上帝的严厉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间，上帝第四怎样拯救怎样成就他的救赎呢？耶稣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间，就用上一个人起了一座的葡萄园，并且耐心等待他结果子，来到对比神对人的期望。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弟兄姊妹，葡萄园同我们上个礼拜那个无花果是相类似的。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个亦都是代表上帝的子民，代表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类比。耶稣这里引用的是刚才家雄开始的时间第一段，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十七节，称之为葡萄园之歌的一个的典故。不过在耶稣时代里面，当一提到葡萄园，一提到园主，一提到园户，你知不知道当时的人通常会想什么？在那个的世界的里面，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的里面，一提到原主原户，即刻想起的就是那个原主总是剥削压迫那些原户，要从中收取暴利，令到当时的原户是唞不到气，或者这么说，可能是打死一世工， 或者咁讲，可能系就算自己冇得食，佢都仲要去供养呢一个嘅原主。所以当耶稣一开始讲呢个关于原主原户嘅比喻嘅时间，可能当时嘅听众就即刻岌头，系啊系啊，原主啊，原主正衰人嚟噶。因为当时佢哋面对嘅世界就系一个咁样嘅世界。不过我想你留意嘅系耶稣呢一个葡萄园嘅比喻，佢所形容嘅原主有啲咩唔同呢？佢所形容嘅原主有啲咩唔同？你睇下荧光幕嗰几句嘅说话。第一，这个原主在周围圈上篱笆，为什么要圈上篱笆？以免有其他的走兽来到侵袭，或者有其他的人会来抢掠。这个葡萄园的原主不单止建篱笆，亦都挖了一个压酒池。你知不知道压酒池是一回什么事？不是在地下掘个窿而已。压酒池是要在巨大的石头上面凿开凿出来的。当你凿的时间，你要凿两层，浅的一层是当时那些葡萄要压的时间那个的位置，下面一层是那个的槽，是装那些葡萄汁的。他要去凿一个这样巨大的压酒池。不单止是这样，经文亦都说他要盖一座楼，这一座是一座15到20尺，不是现在红毛泥石屎起重机可以建得成的楼，没有这些的工具。这个的楼房是一座爱来你可以说是积存，亦都是一个的保护的地方。因为这座高楼同时间就是葡萄园的一个瞭望塔，他在当中看住，他是叫其他的人帮手看住，这些园户帮手看住有没有其他的危险是来到当中。经文说他栽种一个葡萄园，用以赛亚书刚才嘉宏所读的第五章第二节也都解释了他要做些什么。他首先要挖掘那个园子，他要将园里面那些泥土上面里面的石头逐一的拎开抌开，跟住要在当中栽上葡萄树。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这么详细跟你读这些的说话？我想你留意的是这个的原主跟其他的原主有所不同。这一位的上帝是千方百计做了最多的事，做了他可以做的最大的努力，时间、精神、心血，去令到这个葡萄园能够健康的生长。他就是将一个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恩惠给了这一班的园户，期待这个的地方能够结出果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正正是上帝在神的子民当中，在你和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你看回旧约圣经，当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间，当他要叫亚伯拉罕成为一国之父的原因是要透过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上帝又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他们带到去这个流奶乳蜜的应许之地。神又在这段时间亲自教他们究竟我的心意是什么，他摆下他的律法交给以色列人去遵守。跟住他又透过约书亚藉着上帝的帮助带这一班的上帝的子民去到迦南地去定居下来。正如诗篇44篇第二节，我们一起读，是不是？一二三，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这里特别用到一个栽种的用字。弟兄姊妹，上帝的子民 是上帝用心经营去培植的，他用上最多的心机、时间、心血去换上一个这样的葡萄园，现在期待在当中去结果子。上帝期待这个，当然不是说一个在 Niagara Falls 或者 Niagara on the Lake 那些葡萄园，上帝现在等待结果子的是他属灵的葡萄园，是当日的以色列人，是今日的教会。上帝期待这个的属灵的葡萄园能够有美丽的事情在当中出现， 耶稣在十一节，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话，他说这个园主将这个这么美好的葡萄园交给园户，跟着他就往外国去了。什么是园户？哪个是园户？看回第十一章之前耶稣所面对的人，我们就知道这里讲的园户是神子民当中的领袖，是上帝子民当中的带领者。上帝对这班人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上帝盼望透过他的供应，透过他的准备，他期待在这班人的身上能够散发出他的光，能够叫外邦人得到好处。用以赛亚书的说话，他是成为万国得福外邦人的光的一班人。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间，你必定能够明白这一段的说话，这一个比喻对我们的意义。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得到一个一个社区叫做葡萄园，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葡萄园，属灵的葡萄园，远比古代这个以色列人的葡萄园更加美好。没错，我们没有先知以赛亚或者是好像摩西这样的领袖，但是同一时间我们有整个上帝的说话，是我们在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随时打开来到明白阅读的上帝的说话。我们有神的仆人，上帝的使者的见证，他们没有。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新旧约，整个上帝的启示都在你和我的手里面可以抓住。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有二千年教会的圣徒的见证去为我们作指引。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我相信也都在这里会发挥作用。经文说，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不知道你读到来这里的时间，可能你会听到刚才牧师那句，哦，这个比喻是跟教会的领袖说的。不关我事，我都不是教会领袖，是吗？我是平信徒的嘛，这些时间我们很喜欢认平信徒的，是吗？最好你不要认识我，上帝最好不知道我在这里。上天堂的时间你知道我在这里就可以了，平时你不需要知道我在这里。没错，这个比喻首先是对教会的领袖，所以我特别提到在座当中的 Church Council， 包括牧师在内。这个比喻是跟你讲的，首先是跟你讲的。你和我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是责无旁贷。如果我们不结果子，你要问谁？问牧师？问谁？问 Church Council？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落到如此光景？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同一时间，这个的比喻也都是向所有的基督徒讲的。如果我们信主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藉口，没有任何的理由不结果子。什么果子啊，牧师？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两种的果子你是即刻想到出来的。第一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那些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性情，在加拉太书经文里面所提到每一样好像耶稣一样的性情，这种的果子我们没有理由不结果，不结到出来的。第二，另一个果子我们都没有理由，主耶稣在你和我的身上是找不到，因为你和我见证和分享叫人信主的果子。弟兄姊妹，圣灵那些似主的品格的果子，以及我们传福音叫人归主的果子。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只是跟教会的领袖上帝要求拿这些果，上帝要求是每一个信徒在你和我身上都要结这些的果子。你说牧师，我有仁爱喜乐，不过自制啊忍耐那些我就没有咯。弟兄姊妹，圣灵的果子，叫人信主的果子，在你和我身上找不找到？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上帝对我们要求很过分，吹毛求疵，实情是什么？是他对我们是百般忍耐。 祂是等候我们生命改变。神这个忍耐的爱何以见得呢？我们继续看第二到第五节，耶稣继续讲这个比喻，他说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做些什么呢？园户就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他又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我们一起读。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的时间，我希望你有一个正常的反应，不是这样的啦，而是有没有搞错？这些的暴力，这样的拿住打伤杀害，有没有搞错？这些的行动讲明了那个园户，这班的园户非但没有看这个园主的仁慈和百般的忍耐，他是一个又一个这样派去。你打伤一个，我又再派一个去；你杀一个，我又再派一个，希望在当中可以要求他们悔改。我们清楚看见的实情是，他们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因为他们想霸了这个葡萄园，他们想霸了这个葡萄园，他们想做园主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跟上帝为敌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是因为上帝的真理不清楚、不明白、不易了解，是因为人要做主人啊。是很多人今天不喜欢上帝做上帝，我要做上帝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间，他说杀了他。所以当上帝的仆人来到，他杀了他。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你和我熟悉圣经，我们很清楚以色列人怎样对待上帝的仆人、神的先知。耶稣在比喻里面一点都没有夸张，你记得的，先知以利亚怎样会去了旷野的，是因为他被当时的以色列的君王追杀。跟着以赛亚按照传统、教会的传统，是被锯锯死的。先知撒加利亚是在祭坛的旁边被石头打死的。施洗约翰我们最熟悉了，是吗？是什么？是被人斩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形容上帝的仆人，我们一起读。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先圣先贤走信仰的这条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不放弃恩慈的上帝。纵然我们是这样对待他的仆人，我们上帝仍然没有放弃我们。耶稣继续他的比喻，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说原主还有最后一个，是他的爱子，最后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了，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给我们。于是就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从人体来，我们不了解，我们不难了解这班园户的用心。当他们见到这个园主的儿子来到的时间，他们立刻会想到什么？为什么儿子会来的？当然是老爸死了，是吧？当然是老爸死了，现在儿子来了。哇，那如果我们将儿子都怎么杀埋的时间，那葡萄园就归谁啊？我希望葡萄园的住客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好出事的。但是当时的园户就的而且确是这样想啊。这个主人，这个园主死了咯，如果我将他的仔都杀埋，整个葡萄园就属于我的咯。 这班人希望攞晒葡萄园的好处，或者这么讲，这班人以为他们可以因为这样而攞晒葡萄园的好处。这班人事实上他想做原主，他想做上帝，他想取代成为主人。我们知道耶稣这里讲什么，当然不是讲到1038 McNichol Avenue， 耶稣这里讲的是他自己。你要知道，你要明白，当耶稣三四日之后面对这班工会的人，他就在一个什么的场景里面，就是这班人，就是这班工会的这班民事长老，这班祭司长，就要在群众的面前要拱他死，要定他的死罪，要将他判处死刑，在什么？在城的外面的角角，他把他丢在园外，没讲错的。弟兄姊妹，人没有尊敬上帝的儿子，反为是杀死他，杀死他。面对人对神这样爱的拒绝，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天父是坚持坚持又再坚持。当这个世界和他敌对的时间，神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差派他的仆人来到，被凌辱、被打，甚至被杀，都不能够停止这个的原主。甚至到最后，他连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都差来他的这个葡萄园。基督教一个很伟大的讲道家叫施布真，他说过，他说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时间，耶稣是以眼泪去答你；当你是尝试伤害耶稣的时间，他用他的血流出来洗净你；当你尝试杀害耶稣的时间，他死为了要拯救你；当你埋葬他的时间，他在死里面起来带来你的复活。弟兄姊妹，耶稣就是上帝爱最具体最具体的表现。你要知道上帝有多爱你，你望下耶稣，你认不认识耶稣究竟为了你2000年前已经为了你所做的事。耶稣就是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弟兄姊妹朋友，神的爱仍然今日要临到所有，就算是现在这一分钟都对他拒绝的人。上帝的爱仍然要临到一切向他拒绝的人。事实上，上帝这个的圣子仍然愿意来到你里面，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的至死不渝的爱仍然会为了你而发出。不过请你不要搞错，这个至死不渝的爱不是永无止境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有很多人一生不断地在杀害耶稣，将耶稣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这样杀害。当他们继续这样的生命的时间，当他们这样不断地将耶稣杀害再杀害的时间，事实上最后死的是谁？是他自己。落在永死的结局的里面，只不过是他自己，不是耶稣。当我们将上帝的爱投闲至省的时间，你要知道有一日会是太迟的，有一日会是你再没有机会的，有一日是你会后悔的。因为上帝的慈爱之后来到的是上帝的审判，是上帝的严厉。第九节，耶稣问这班人，他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同耶稣基督为敌的人换来的是审判的日子，这个上帝羔羊的愤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劝所有的人，我们一起读，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劝奸人，劝人能够同上帝和好的那种的劝导。弟兄姊妹，第一，我想问清楚，你今日是不是已经同上帝和好？ 你是不是已经认识上帝？你已经是不是那个和上帝被劝导和上帝和好的人？第二，如果你是的话，你有没有去将这个的和好的消息和人分享，和那些还未曾劝得掂的人继续的鼓励他，继续的带领他有一日回转？弟兄姊妹，盼望你和我不要重蹈这班人的覆辙，把握接待，把握尊敬上帝儿子的机会。当你还有机会的时间，你要好好珍惜，如果不是只会太迟，只会到最后没有了，时间已经过了，上帝的审判来到，这个葡萄园要交给其他人。耶稣在结束这个比喻的时间，最后他清楚讲明上帝的拯救是要怎样的成就。十二章第十、十一节，耶稣说，经常写着说，我们一起读，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句说话很有意思，来自诗篇第118篇。为什么是诗篇118篇？因为犹太人过逾越节，就是耶稣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会读这一段圣经。你们现在才念紧，你们个个在这个节期里面才读到的，那你都不明白，上帝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叫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意思？这幅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当一个人兴建房屋的时间，这一班的工匠他看见那个石，他看不起眼，他以为他没用，他觉得这块石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去选一块更好的，我们去选一块更有用的。谁知道最后上帝要叫他成为，要叫这一块被人看不起的石头成为房角石 cornerstone。整个的建筑物的根基就是靠他来到做那个的支柱。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主耶稣被世人厌弃拒绝，甚至被人杀害，要钉他在十字架上面，仿佛他就是那块房角的那块的石头，匠人弃的石头。但是上帝叫他从死复活，他要成为建造教会的这个的房屋，最基本、最重要、最根本联络整个的建筑物的房角石。或者这样说，你没了他你就怎么样倒了，由一个被人拒绝变成一个上帝叫他升高的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身份。所以圣经有两段都是引用这个的事情，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很重要的真理。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跟着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四至七节，彼得说，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上帝的圣殿，作为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弟兄姊妹，面对主耶稣语重心长的劝告，你觉得这班祭司长、文士长老容不容得下呢？听不听得落呢？经文去到第十二节，我们读到他们的反应。经文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好可惜啊，听不落。他以为耶稣在挖苦他，他不知道这个是上帝对他们悔改的最后通牒。 他听不落。但是弟兄姊妹朋友，耶稣今日他同样用这样的词声去劝你的时间，你又听不听得落？你用不用得落主耶稣？弟兄姊妹朋友，我盼望你选择耶稣基督，选择耶稣基督的生命，把握上帝给你又一次又一次的那个悔改的机会。你要明白上帝的忍耐不是无止境的，你要把握机会接待他成为你的救主，你要把握机会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让他让主耶稣成为你心里面的圣殿里面的防角石，成为你心里面的根基，没有他不得。完结的时间，让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这个防角石的重要，亦都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在他身上所成就奇妙的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经上写着说，像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造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一起祈祷。神啊，上帝的说话我们当然有念过，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反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将你接待，不单止成为我们的救主，而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最重要的防角石。神啊，让我们不要重蹈这些昔日宗教领袖对耶稣的那种的诬告，那种的横梗，那种的自以为是，或者口说不知道，实际上是个心容不下主。我们还有很多的骄傲，我们还有很多的自满，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是需要上帝一一的洁净、清洗、挪开。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也都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真是以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防角石。我们高举的不是人的荣耀，不是人的知识、地位、身份，我们高举的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这个葡萄园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主。让我们把握机会接待你，把握机会荣耀你，而不是荣耀自己。神啊，让我们将你接待，亦都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放在一个不能取替的地位，一个至高至重要的地位，至宝贵的地位，让我们听你慈爱的呼声，让我们回转，让我们生命改变。主啊，你提醒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